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在上一堂课当中，我们见证了所罗门圣殿荣耀的顶峰，今天我们要直面以色列王国历史当中最尖锐的叙事对比之一，就是圣经当中出现了两个所罗门，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我们将深入探讨列王记上十一章谈到所罗门晚节不保的叙事，对比历代志下第九章对这整个过程全然的沉默，然后分析这一个明显的省略背后隐藏什么样的神学动机。首先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十一章，这里所描绘的所罗门，从那一个圣殿的建造者和奉献者急转直下，成为了异教秋坛的庇护者。生命记历史作者对他的控诉是层次分明，而且力道万钧。很多人会困惑说，哎，所罗门早期他在作王初期其实就已经跟这个埃及联姻了，所罗门作王不久他就娶了法老的女儿，但是所罗门娶埃及公主的这件事情在建造圣殿之前，然后没有任何这种负面的描述暗示说这件事情不好，或者没有任何的就是说负面的评判，一直到列王记上十一章才提到所罗门在晚年娶了许多迦南的公主，然后这件事情引发了上帝的愤怒。好，为什么埃及可以，迦南的公主就不行？关键不在于公主的国籍，而是在于生命记里头对君王画了一条明确的红线，就是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以至于心生偏斜。好，我们先看所罗门跟法老的联姻，这当然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策略啊，因为在所罗门即位初期，他其实国位还做得不是非常稳固，抱上埃及这一个大腿，其实某个程度他的王位就坐稳了。那也这个因为傍上了埃及这一个老牌强权，所以后来的这一个政治经济的发展就一路向上。在叙事的前期没有对这件事情定罪，但是这很明确的是一个潜在的裂缝。历代志特别有一段记载是，所罗门把法老的女儿迁出大卫城，原因是有约柜所在的地方是圣洁的。那这一件事情特别记载把法老的女儿迁出大卫城，在别的地方为他另外建造王宫居住，这一件事情就显露出历代志作者对这个事情其实他有一个意识，他知道所罗门娶法老的女儿其实是有一点破坏了那个神圣空间啊。那所以你说所罗门娶埃及公主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到底对不对，虽然 在经文里头没有很明确的定罪，没有很明确的斥责，但是其实圣经作者们多多少少意识到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 OK。 在当下，所罗门虽然还是敬畏神，甚至他后来建造了圣殿，奉献了圣殿等等，但是娶了埃及公主，娶了外邦老婆的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埋下了一个潜在的裂缝。而所罗门内心真正的质变，是从单一策略的联姻，就是只有娶埃及公主跟埃及联姻的这件事情，后来演变为制度化的多妻，已经不只是娶埃及公主了，他后来娶了一水的外邦公主，几乎把以色列的邻居每一个国家都娶一个公主回来。从单一的联姻外交演变成制度化的多妻，这个时候当初娶埃及公主所造成的那个裂缝就被扩张成一个体制性的破口。广泛的联姻直接导致了所罗门最核心的属灵失败。列王记上11:4下了一个很沉痛的判词，指出所罗门不像他父大卫的心那样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好，这里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如果我们对照和合本修订版，就是和合本2010的版本，这里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其实应该更好的翻译是全然归向耶和华。重点不是诚诚实实，重点是他不再对上帝存有一个专一的心。那这一颗偏离的心很快就化为具体的行动，从消极的容忍偶像崇拜，他当初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之后，他没有为这个埃及公主建造神庙或什么的，但是这个埃及公主娶进来之后，他要在以色列国敬拜他家乡的神明，所罗门不能拦阻啊，因为开玩笑，埃及公主是下嫁，下嫁、欸，这是一尊大佛，这个安泰座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拒绝他在这里敬拜他家乡的神明呢？所以他娶了埃及公主之后，虽然经文都没有特别的说明，但是我们想当然尔的可以知道，他其某个程度上是容忍埃及公主去敬拜他自己的神。好，那这是一个消极的容忍他的妻子崇拜外邦神明。可是呢，到列王记上11，所罗门已经转变成对异教神明主动的支持，他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为基姆啊、摩洛等等这一些外邦的神明建筑敬拜的丘坛。这个君王内心的失守，最后演变成在整个以色列国土上，这个偶像崇拜之风就整个越来越兴盛。一颗不再完整归向神的心，就必然导致一个不再圣洁的国度。生命记历史它是建立在圣约的报应结构之上嘛，你顺服，你守约就蒙福，你悖逆，你违约就遭祸。所以所罗门既然他不再专爱上帝，这样的罪必然带来了审判。上帝就亲自宣告说，我必将你的国夺回。好，这一句在和合本翻译成我必将你的国夺回，在和合本修订版或者说和合本2010的版本，有一个我觉得更加形象化的描述，他说我必定把国度撕裂离开你。但是这个审判施行的方式其实呼应了大卫之约的这种复杂性。 大卫之约里头，这个约是永恒的、啊、上帝应许大卫家永远做王，哎，那为什么王国还是会撕裂？那上帝既然因着所罗门的罪定义要撕裂这一个以色列国，那为什么没有在所罗门的时期就撕裂了？为什么要延迟到罗波安，他的儿子罗波安的时候才撕裂以色列国呢？答案在大卫之约的两层结构哈。大卫之约里头，它的内容其实分成了无条件的承诺和有条件的管教两个部分。这个无条件的部分就是圣约，这个约在上帝面前是永不废弃的，也就是刚刚讲的上帝应许大卫家永不被废弃，跟扫罗不一样哦。扫罗这个两次违抗了上帝的命令之后，上帝就说我厌弃你做王，所以在扫罗之后，他的儿子就就是只有伊斯波设非常短暂的做王两年之后，这个王朝就彻底终结了。但是上帝应许大卫家是永远不被废弃，然后呢，王上十一章三十六节说，我必在耶路撒冷长留一盏灯，这个一盏灯就是象征着大卫王朝的延续哈。所以这是大卫之约当中无条件的承诺的部分。好，但是这个无条件的承诺不代表人就可以爱干嘛干嘛，然后反正上帝都会祝福，不是这样的。他仍然是有条件的管教，特别是对每一代的君王个人来说，这些大卫的子孙后面代代坐在王位上的这些王，如果他们不乖，如果他们悖逆，就要受责打，就要为自己的罪行承受后果。上帝对所罗门的审判是这两层结构同时的展现。首先，这个国度的撕裂是必然的，上帝已经在所罗门的晚年兴起了内忧外患，包括这一个耶罗波安得到了这个神人的预言，然后呢，有以东人哈达，有大马士革王利逊都起来跟所罗门作对，所以在所罗门晚年背离神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审判已经启动了。但是以色列国的全面撕裂为什么延续到下一代呢？这是为了因为大卫的缘故，因为大卫的缘故，这一个完全的撕裂延迟到下一代。你说诶，这样子罗伯安不是就很无辜吗？他不是就是这个很无辜的替父亲受罪吗？在下一堂课我们会看到罗伯安并不是一个无辜受苦的羔羊啊，罗伯安他自己也以愚昧高压的统治方式加剧了百姓的怨言，才使得这一场注定要成的审判最后是落在他自己的责任上面。总结来说，审判的延迟是上帝对大卫之约的信实和怜悯，而国度的撕裂彰显了上帝对罪的公义审判。上帝的慈爱和公义就这样以这种分段渐进的方式同时实现。现在我们把视线转向历代之下第九章，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示巴女王来访然后赞叹所罗门拥有无尽的财富之后呢，所罗门的叙事戛然而止。历代志作者用一个很标准的结语，让所罗门的统治在荣耀的最高峰就落幕了。 我们看历代志下九章二十九节，所罗门其余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拿单的书上和示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书上，并先见义多论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末世上吗？然后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四十年，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大卫城里，他儿子罗波安接续他做王。这是一个很标准的结尾格式。而在这一段描述这个结尾格式当中，列王记上十一章所有的这一个一水的外邦公主，然后秋坛，上帝的审判全部都被删掉了。这并不是无知的遗漏，这是一个刻意的编辑选择。因为历代志作者在结语中他有提到示罗人亚西亚的预言，这个预言是什么？这个预言就是列王记上十一章三十一节，亚西亚去找到耶罗波安跟他说，我要把以色列国从所罗门手中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这一段预言就是记载着所罗门得罪了上帝，然后上帝定义要撕裂以色列国。这里提到示罗人亚西亚的预言，表示历代志作者完全知道这一段历史，只是他选择了沉默。这个省略带来的叙事效果是非常巨大的，它让所罗门在整个历代志的叙事框架当中成为了一个完美的没有被玷污的理想建造者。他的统治从智慧开始，以荣耀结束，中间的核心是建造圣殿。好，为什么两卷书在所罗门晚年的描绘有这么巨大的差异呢？关键在于两位圣经作者，他们背负不同的神学使命，他们面临不同的牧羊处境。生命记历史的作家，他面对的是被掳之民的信仰危机。上帝是不是失信于我们？大卫之约是否作废了？他的任务是建构一条可以追溯的王国原因学，灭亡的王，就是他要说明以色列人为何亡国被掳。那他就选择以生命记的这个祝福跟咒诅，也就是圣约报应的这一个神学原则作为标准，说明以色列人亡国被掳是源自于长期的背约。而所罗门晚年这个体制化的偶像崇拜是这一个长期背约的起点。历代志作者面临的是归回之民寻找身份认同的这一种时期，因为归回之民没有君王，国不成国，第二圣殿虽然有了，规模非常的小，非常的寒酸，他必须要回答我们是谁这个身份论的问题。所以历代志作者他等于是在书写一套归回之民的身份学，他必须要肯定从大卫到所罗门到圣殿到耶路撒冷的延续性，让归回之民了解我们现在所重建的敬拜礼仪是上帝整个神圣蓝图的延续。所以为了这一个目的，历代志作者他采取了几个叙事的策略。首先第一个，他塑造理想典范，为了巩固圣殿敬拜的合法性，历代志把大卫塑造成理想的礼仪规划者，包括他领受了圣殿的样式，编排祭司和立位人这个公职的班次等等，然后他把所罗门塑造成理想的圣殿建造者，他忠实的执行了圣殿的建造，完成了非常荣耀的奉献典礼。如果历代志作者在他书写的过程当中承认 那位圣殿的建造者最后成了一个严重的偶像崇拜者，那他就是摧毁了他前面所建构的这一个圣殿神学，完全不利于归回之名的礼仪凝聚啊。所以他选择在荣耀的高峰定格，以这个神圣典范来成全群体的公共记忆，从而塑造他们这个敬拜上帝然后身为上帝子民的这一个身份。好，第二个叙事策略，他维护圣洁的框架。历代志作者并不是很天真的忽略了叙事的风险，前面说过他等于是略过了所有关于大卫和所罗门的负面描述，他知不知道这一种忽略会带来这个叙事的风险呢？会啊，可能这个了解撒母耳记到列王记的读者会说，诶，你为什么这样子曲解了大卫和所罗门？那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平衡。那历代志作者所做出来的平衡是用界限的意识来维持这种圣洁秩序，所以他特别提到在历代志下八章十一节，所罗门把法老的女儿牵出大卫城，理由是约柜所到之处都是圣的。这就是历代志作者刻意留下的界限意识，他不去铺展君王堕落的叙事，因为这个跟他想要建构的圣殿神学是有拉扯的。但是他在空间神学上面提醒读者，圣殿的圣洁是优先的。那这一种平衡就能够既不拆除大卫和所罗门的理想典范，但是又不放弃神圣的次序。好，第三个历代志作者的叙事策略是将报应移位。历代志作者虽然他在大卫跟所罗门的身上是有一点刻意的美化，就是因为他要把大卫跟所罗门塑造成理想的典范，所以他省略了他们的负面叙述，然后上帝对他们的审判报应都不谈了。但是并不代表历代志作者取消了生命记神学里头这种圣约报应，他做的事情是调整投射面。也就是在所罗门之前，大卫跟所罗门虽然把他们描绘得非常完美，但是在所罗门之后的君王就有非常明确的现世报，譬如罗波安悖逆就遭到了法老示撒入侵，然后亚萨王心高气傲就得了脚病，乌西亚王这个擅自进入圣所就长了大麻风，最经典的例子，马拿西王被掳之后，他悔改归向神，就得拯救。好，这一些报应的逻辑，在所罗门之后的君王非常明确，而且是很及时的，就是你只要归向神，马上就得赦免；你只要悖逆，马上就被处罚。就是等于说从所罗门之后这一些君王强调那一种及时的报应，那透过这一个来维持公义的教育功能，透过后面这一些君王他们面对一种即刻的因果报应，来强调犯罪还是有代价的。所以这一种做法，它一方面保全了圣殿奠基者，就是大卫和所罗门的那一种圣洁象征、理想典范，使圣殿到敬拜到圣城的整个神学主轴可以稳固。同时，他也在所罗门之后的这些南国君王强调罪有代价， 不可以轻看摩西律法的原则，那个顺服就蒙福，悖逆就遭祸的这个属灵原则。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列王记跟历代志在这一个叙事镜头上的差异。列王记以一种极坠式的叙事安排，让读者在强烈的反差当中看到，这个最智慧的王如果心不专一，国就灭亡。我们可以看到在列王记上的那一个所罗门的荣耀，十章的时候所罗门还是大有荣耀哦，然后到十一章他就断崖式的下降，就开始描述他怎么样被盗，从一个非常有智慧荣耀的君王，然后到他背离耶和华，然后接着十二章国度就分裂了。这是一种断崖式的下降，对于所罗门的形象就是立刻崩解，就是这种强烈的反差才会让读者心里面非常的警惕，说哦，你看即便所罗门前面这么的智慧，这么的荣耀，当他心不专一的时候，惩罚就来。历代志呢，它的镜头是冻结式的，选择在最高点落幕，把荣耀的记忆冻结在那里，成为归回群体的精神支柱。这两种叙事都带出了属灵的教导，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属灵需求。生命记历史的作者，他是帮助这个归回社群在真相当中悔改，而历代志作者的这一种省略，帮助归回社群在盼望中重建。前者避免了宗教上的自欺欺人，后者避免了在低谷当中绝望瘫痪。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两种叙事的差异并不是这一个真相真假之争啊，这两种叙事的差异是圣经正典当中刻意保留的一种互补的神学。列王记让我们看见悖约有它的后果，历代志让我们确信上帝的旨意在敬拜当中可以被重建。对今天的教会来说，教导跟牧养都需要这双重镜片，以列王记上来培养警醒的良知，以历代志来建立敬拜的身份与方向。最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所罗门晚年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可或缺的神学视角。列王记的所罗门是一个警惕世人的镜子，深刻揭露了人性的脆弱。历代志的所罗门是一块盼望的基石，有力的彰显了上帝计划的稳固，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被摧毁。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您的收听。
称颂你，万王之王，万主之主。